于长龙和罗登云固守蒲圻县，确实难做呀。一般的人早吓跑了，就于成龙这个胆子值得学习。他跟罗登云商量好了，他在城头上聚守，罗登云出击。等城头上一放箭，罗登云率领军兵掏开城门，上下吊桥，嗷一声冲出去，打吴三桂军队一个措手不及。虽然他人多势众，事先没有防范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弹丸之地的小县城居然敢抵抗他们的大兵。人呢，犯错误就是马匹大意，就是没想到才栽跟头，这下乱了套，被罗登云手起剑落砍倒了一片。那些清军嗷嗷之喊，勇气倍增。哎呦，于成龙在城头上一看，行啊，马上告诉手下的人，冲出去，都冲出去杀。又增援了五六百人，以一当十啊，吴三桂的军队抵挡不住，往下溃退，跑吧。跟开了闸的洪水相似，不用叫人杀死，急死的、踩死的大有人在，这就阻挡不住了。所以清军士气倍增，越杀越勇，一口气追出去15里。后来于成龙就琢磨别追了，再追追到吴三桂大部队里头就麻烦了，毕竟我们人数有限的。跟罗登云一商量，收兵，这就叫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。在回来的路上10几里地，锣鼓帐房、枪刀器皿、军需用度堆积如山，简报能背的背，能扛的扛，能推的推，能拉的拉，得了不少战利品。这一回到城里边，把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挑，消息传开，咱们打了胜仗，人们都高兴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来疯，人来疯，这话怎么解释？就是一高兴，精神头来了，跟方才是判若两人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仗打胜了，接踵而来的都是好事，老百姓安心了，军队有勇气了，哎，对这县城坚守也有了把握了，样样事儿都是好事。人心安定之后，哎呀，于成龙就琢磨，我不是这里守关，这任务不是我的事儿，我是帮忙啊。既然把县城稳定住了，我得办我的事儿去。他把罗登云找来了，两个人一商量，把县城交给罗登云，你在这守把呢，我得走。于大人，跟您真没处够，真没想到您力挽狂澜，把一座死城给复活了。我更没想到咱能打胜仗，这都仰仗着大人的虎威。您要一走，我心没底。罗大人，我还有我的事儿，再说我是个文官，只能给你出点主意，帮不上大忙。你现在这守着，等着巡抚大人的示下，我相信缓过手来，能给你派援兵啊，稳住。我明白。罗登云信心十足，在这守把着蒲圻县，咱不说。单说于成龙带着仆从回转到山里边去，看看那军桥修的如何了。本来他是守桥，修桥，他一掐手指头算正3天。哎呀，心说我走那阵儿差1/3就修完了，耽误了1天还没修上呢。等他回门看，心放下，桥修完了，功成告竣。哎呀，这儿的陈把总高兴，于大人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 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帮着罗将军把县城守把住了，击退了吴三桂的军队，我到处守着，我就回来了。甭提这事儿了，桥修好了，修好了，请您验收，必须坚固，过人过车，那分量可不轻。哎，那您看看，于成龙心真细，领着不少人在桥上往返走了几趟，在上面还蹦跶蹦跶，这桥身一点都不晃动，说明挺平实。于成龙放心，刚回到桥这个，大部队就到了。这清军的部队是源源不断的开道，想过了桥去抵挡吴三桂的军队。哎呀，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，坐在山坡上在这看热闹。就见那个军队站着稀溜溜直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在这过，过了一队又一队，过了一群又一群，谁也没在这数数。于成龙盘算着一万多人过去了，比后边还有多少？他站起身来，回头一看，好嘛，铺天盖地，这部队都到了。于成龙心说，都在这小桥上过。这小桥能承受得了吗？快过，千万别出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累得实在扛不住劲儿，就在这山坡上就睡着了。朝清给他盖上点衣服，一听鱼的人鼾声如雷呀，跟打雷差不多。这些人呢，瞅着都笑，心说可把老头累坏了，让他好好睡睡吧，估计谁也支持不住。本来一切都挺顺利，哎，偏赶上倒霉。就在于成龙睡了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，天气突变，西北天天是乌云翻滚，紧跟着雨星星的，又过了一会儿，雨点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这一下雨，于成龙醒了， 要下雨，大人。这雨还让人小不了的，你看这片。于成龙坐起来看，可不是嘛，心说这要下雨可耽误事儿了，一个大军通过必然缓慢，第二这黄河的水要一涨可麻烦了，把桥没了就过不去了，再把这桥冲垮了不就麻烦了吗？他正担心呢，一阵狂风，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，那雨点儿都赶上大钱那么大，就好像天呐漏了个窟窿，往下泼水相似，对面几步都看不着人。你想这么大的雨，当兵的过桥困难重重，一个个是叫苦不迭，前面的没走过去，后边人拥上来一挤，绷绷的绷绷掉水里，掉水里就冲走。说救人哪有功夫救，人太多太乱了，军兵都骂，骂的什么听不清。后边大部队就开道了，骂前面的走的太慢，当兵的也粗野，你推我我挤你，全都挤到这桥上。于成龙一看坏了，这要陆续的走还行，要都在这停滞着，这桥哪能受得了？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桥的木头声，嘎嘎嘎嘎嘎嘎，朝清吗？是不是桥要塌？不至于吧？哎呀，快去看看，大人。您这么大的年纪，您还跟他们挤，要挤到水里的可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去看，您等着。苏朝清领着几个人去看，果然桥身有点颤动，在上面站着直哆嗦。成龙一看坏了，这要陆续的走还行，要都在这停滞着，这桥哪能受得了？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个桥的木头声，嘎嘎嘎。 朝廷嘛，是不是想要他？不至于吧？哎呀，快去看看，大人，您这么大的年纪，您还跟他们挤？要挤到水里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去看，您等着。苏朝清领着几个人去看，果然桥身有点颤动，在上面站着直哆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各位呀，快走，别在桥上滞留啊！这是普通的木桥，经不住啊！各位快走！他想在这疏散人马，谁听他的？再说了，风声雨声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，就在周围的人能听见，远处听不见。那乱的是一塌糊涂。天干这时候，这雨应下的太大，上流积水甚多，这洪水下来，什么的怒吼相似，撞击这木桥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把木桥就给淹没了。这浪过去了，露出木头板来，哎，又一个浪到了，桥又没了。那军兵就冒着危险在上头通过，掉下去的人车牲口不在少数。你想上面这一发水，那个水不是那么干净的，树枝子、树叶子、砖头瓦块，还有大石头，还有牲畜，还有死尸，从远处飘到这儿，全都挂在这桥桩上，要把桥庄的这块给堵死，水流不过去，这不成桥了，成了堤坝了，那一冲不就冲毁了吗？玉成龙看得清楚，糟糕糟糕，快找长杆子，快快，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找了几十把长杆子，前头带着钩，玉成龙身先士卒上了桥，就叫这些军兵拿杆子拨了桥底下那些脏东西，叫河水畅通。那么容易呢？那水多大的劲儿？有几次于成功好学没栽到水里了，幸亏叫朝清把他拽出来。大人，快上岸，这没您的事儿，您年岁太大了，不行啊。生扯硬拽，把于成龙架到岸上去。苏朝清都拖吧了，一挥手带着百十来人下到水里去。那要说他们不能被冲走吗？他们腰里啊都系上绳子了，一串拴在一块儿，把住桥桩，这样能确保安全。一边在这抱着，一边在底下干活，树叶子、树枝子、死人、死牲口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把它排出。你说排出啊，也不行，因为水越来越多，雨越下越大，狂水猛涨，这黄河的水都要满槽了，那哪能忙得过来？还是那句话，怕什么有什么。桥能有三十多丈，宽了下一丈八，上的那人都满罐，连牲口带车，前头的人走不过去，后边的人拥上来，正在这么个关头，就听这座桥咔吧折为数段，紧跟着被河水给淹没，桥上的人所有的东西翻了几个个，哇，顺流而下，一点都见不着。于成龙一看，哎，顿时是昏迷不醒，不心疼，好几百人呢，那么是命啊，那是。老头子等明白过来，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：“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几天的心血付诸东流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？”朝清啊，快动员人伐木头，马上修桥。他还想修，那么容易吗？ 那不是喷唾沫星子，人已经累的是人困马乏。就这样，过了河的算过了河了，没过的算没过，结为两段，冲走的那算认倒霉。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您说怪得着于成龙吗？则不然呢、啊、要有仇家这事就麻烦。仇家是谁？正是河南镇总兵官李国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叫于成龙给杀了，李国栋怎么求情想办法也都落空了，他是恨透了于成龙。偏赶从桥上过的军队是他的属下，你看呢、啊、冲走他那么多人马他没心疼，损失那么些东西他也不以为然，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。他一打听是于成龙在这修的桥，嘿，冤家路窄呀！于成龙，这回我有报复的机会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嗯，我这损失我叫你包赔，人命关天呐、啊，你赔得起吗？战争年月，你是贻误战机，就这一条，你脑袋就得搬家。他马上提起笔来，给皇上写了道折子。他是二品大员呢、啊，他有资格给皇上直接上折子，就狠狠的告了于成龙一状，擦了他一本。那让大致内容写的是什么呢？把经过介绍了，但是他是歪曲事实，说于成龙修军桥的时候贪污了，质量低劣，致死国家的军队数百人，损失了东西多少多少，请皇上定夺，这家主的可不行。递上折子之后他还不放心，又给两军阵前的兵马大元帅大贝勒上善写了封信，让人专门给上善送去了，说为什么我的部队迟迟没过河呢？倒霉倒在于成龙身上了，于成龙修桥搪塞贪污，损失了国家的巨款，损失了军队若干等等等等，请求对他严惩。这封信也送出去，他心说怎么样，于成龙啊，我听喜信了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掉脑袋，我骑着马赶着进前，我看热闹，我喝着酒，我唱着曲儿，我高兴。你说这小子有多坏？于成龙一无所知。哎，后来呢，叫巡抚大人张超真把他招去了。于成龙把修桥的经过做了个介绍，把损失情况也如实的讲了。张朝珍说这事儿自然灾害，怪不到你头上去。哎呀，一会儿大元帅找我谈话，是不是为你的事儿？于成龙就问了，大元帅为我的事儿，我什么事儿？很难说呀，我眼皮直跳啊。我说北明公啊，官场如战场啊，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。我好像听着风言风语，有个谁把你给告了，是吗？听信儿吧。第二天，就见这上善在军营之中，五官挪移，桌子上放着李国栋那封信，又拍桌子，又喊叫。决定要把张朝珍张大人给我请来。张朝珍来了，躬身施礼。贝勒大将军，您找我。你先看看这封信。有叫于成龙的是你的下属吗？哦，新任武昌府的知府。他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的属下怎么用这样的人？你看看信再说。张朝珍把信一看，署名是李国栋，明白，知道这小子耍坏。哎呦，这些状告的可不轻啊， 张朝珍赶紧给解释，大帅大将军，下官有下情回禀，您听我解释，肯定不是这么回事。李国栋万告不实。哦，李国栋敢骗我，我看他有意造谣生事，是这么回事。张朝珍据理力争，毕竟他是巡抚二品大员，他把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说，上善听了听，啊，这么回事啊，不是桥的质量低劣，是啊，您想过去一万来人了，要低劣的话，这人能过得去吗？后来下大雨，洪水暴涨，把桥冲垮了，于成龙能担什么责任呢？大帅，请您三思啊！于成龙是国家的干员，屡立大功啊，尤其这次，我还没来得及保举呢。大哥呀，李国栋把你给告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于成龙是非常高兴，非常感激张朝珍，要没这么个官儿给他撑腰，100个于成龙也倒了台了。张朝珍说，这么办，忙里抽闲，来，我知道你爱喝，咱俩喝几盅以示祝贺。在这没喝了几杯，你说怎么那么倒霉，朝廷的天时关到了，张朝珍、于成龙听旨。旨意来了，二人把酒杯放下，准备相爱，穿好了官服，出辕门，跪倒在地，以头触地，臣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天使官把圣旨打开，高声宣读，查于成龙修军桥不利，挪用公款，伪劣建筑，致死军队多人，实属可恶，本应从严惩处，念对国家有功，故从轻处置，着革职拿问，贬家为民，永不再用，听此。